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看路德记第四章啊，今天我要看路德记第四章的后半段啊，感谢神，今天啊就会结束路德记。路德记是一个非常美的一本书啊，你在整篇的路德记当中看不到任何让我们觉得说非常低沉的，也没有办法让我们说从路德记当中看到说我们比方说从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这样子哈以色列的百姓一下子起来，一下子就掉下去，一下子起来又掉下去，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四世纪看得非常的伤心，但是路德记却让我们看到非常美的一本书，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我们看到有哪一个人做错事，哪一个人被神审判，或者是说哪一个人得罪了神整个路德记是那么美的一本书你很难在这个圣经哪一本书当中找到像路德记这么美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结束路德记这个整个四章，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路德记的后半段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到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分享到说这个长老跟众人他们在城门口的地方，他们替这个波阿斯来祝福祷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一开始也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的地方他说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他这个地方有三个愿所以他说第一个其实这个愿就是一个祝福的意思，就是说长老跟这些众民们他们在城门口，他们这时候就要来祝福这个波阿斯，他怎么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也就是路德，他说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两人一样。那第二个祝福就是说，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第三个祝福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这个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所以我们来看说他第一个祝福，他说愿使你进这家的这个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跟利亚。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这个拉杰跟利亚，不过我们今天继续花一点时间讲到拉杰利亚所谓拉杰拉杰就是羔羊的意思拉杰就是羔羊那利亚呢，羔羊利亚就是什么？利亚就是好像有点疲惫的意思，疲惫的意思所以今天这十个人这十个长老跟这个众民就这么来祝福这个波阿斯，他跟波阿斯说愿你现在要娶进去的这个路德他就像以色列的家一样他当时他说就像他祝福他说就像以色列家的拉杰跟利亚，也就是说像以色列家这个羔羊跟这个疲惫就好像疲惫的羔羊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来跟我们祝福说哇我来祝福你愿你家的太太像那一只疲惫的羔羊我不晓得大家的这个心会觉得怎么样，这哪像一个祝福呢但是当时他这样子跟他祝福我想基本上我们还没有讲到说疲惫的羔羊之前，我们先要来看看说拉杰跟利亚这两个人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创世纪第29章3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再回去看看上个礼拜我们没有好好的仔细看拉杰跟利亚的事情，我们再回去看这个创世纪第29章，创世纪第29章在这个31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前面一句话他说这个雅各爱拉杰胜似爱利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利亚就失去恩宠了他说就是利亚生育拉杰却不生育那利亚怀孕这时候他给他取名字叫做流便，所谓流便这边有小字就是有儿子的意思，所以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第二个儿子，于是给他取名字叫什么？叫西面，就是听见。然后她又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利未。那小字这个地方说联合的意思，他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利亚一开始生了三个儿子，第一个叫做流便，第二个叫做西面，第三个叫做利未。所谓流便就是说，哦，耶和华，我实在是太苦了，所以你让我生一个儿子啊，所以我相信我的丈夫必爱我，我已经失去宠爱了，所以你给我这个儿子。那第二个西面，哦，我相信你已经听见了。第三个说，哦，我相信我的丈夫会跟我联合。所以我们来想想看哈，利亚一个做母亲的生了三个小孩子哈，一个叫流便，一个叫西面，一个叫利未，他都有他的意思在后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利亚他非常的苦情。他当时如果说生了小孩子，有时候我们自己生做妈妈的生了小孩子都叫某某这个什么 baby 啦哈 ，Peter 啦，我们就叫他的名字，对不对？那这时候如果你是利亚的话，你叫你儿子说，哎，流便呐，你每次叫流便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想说什么？哎，我实在是太苦了。啊，所以你每次叫到流便说啊，我实在是太苦，所以神让我有个儿子。每次叫到西面的话，就好像说哦，啊，我实在是什么啊，苦到一个神啊，你已经听见了吧？然后每次叫到利未，就好像说神啊，啊，你让我跟我的先生能够联合。那利亚是这么的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利亚是什么？是疲惫。利亚一生都是非常疲惫的哈。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那当然他生第四个的时候，他终于搞清楚了哈，我不能再什么，不能再这么疲惫，我要生一个什么，我生一个犹大。所以这时候啊，他就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那他就停止生育了。当他发现说他会赞美的时候哈，神就不再让他有这样子的这个苦情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利亚其实他生了四个儿子，啊，他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发怨气。那既然都在发怨气的时候，这个长老跟这些众民却用这样子的来祝福这个波阿斯，啊，而且跟他讲说什么？还跟他讲说，你建立以色列的家就是从这样子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属灵的意义的话，我们看到了好像说，哇，我今天要娶新娘哈，你怎么这样子来祝福我哈？祝福我像这个利亚一样，利亚又是那么苦情啊，然后这个其实哈，我们要仔细来看哈，这背后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哈？因为他告诉我们这边说，建立以色列的家，事实上建立以色列的家哈，并不是只有利亚哈跟这个拉结，还有什么？还有他们每一个人各有两个使女，对不对？记不记得？所以总共几个人建立家室，帮以色列，所谓建立家室就是说什么，他们生下来的十二个什么小孩子，就是十二个支派， OK， 就是十二个支派。所以建立以色列家事实上不是什么，不是只有利亚跟拉结，而是什么？而是还有两个使这个使女哈。那今天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众长老跟众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来祝福以色列啊，祝福这个波阿斯呢？最主要就是说拉结跟这个利亚他们两个人，我们来看看说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样一个背景，他们两个人是哪里人。事实上他们两个人不是犹太人，他们两个人啊是什么？是外邦人哈。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刚才我们看二十九章三十一，我们现在看二十八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好，我们知道这个利亚跟拉结哈，他们是谁的女儿？他们是拉班的女儿，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二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吩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你要起身往哪里去？巴旦亚兰。他说，你到巴旦亚兰你外祖父这个比土利那个地方去，你的母舅拉班的女儿中间娶一女为妻。啊，这个所谓的娶一女为妻，就是说在雅各跟在这个利亚跟拉结当中娶一个啊。 所以利亚跟拉结他们是哪里人啊？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什么？巴旦亚兰的地方人。因为他跟他讲说，你到巴旦亚兰啊，你的母舅就是拉班的女儿，对不对？所以母舅是哪里人？是巴旦亚兰。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拉结跟利亚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是这个巴旦亚兰的人。既然他们两个人是巴旦亚兰，可见他们两个人最主要，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外邦人。他们两个人是外邦人哈，他们两个人是外邦人，而且他们两个人又是什么疲惫的啊，又是疲惫的羔羊哈，所以让我们看见哈，其实这时候这个众民、众百姓跟这个长老，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祝福？最主要就是什么？他们要来跟路德来一个比较。他说愿嫁到你们家的这个外邦人女子叫什么？路德，对不对？所以你看哈，路德是外邦女子，对不对？所以他给他讲说，你看其实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对不对？以色列的家这十二个支派，他也是什么？娶外邦人啊。因为这个利亚跟拉结两个人是巴旦亚兰的人，也是外邦人，所以意思是告诉他说，外邦人照理是说什么？他根本没有一个身份啊，没有一个身份，他可以什么？他可以来嫁给这个波阿斯。外邦人根本没有身份嫁给这个雅各。但是你看，因为他们啊，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们嫁给了雅各，外邦人嫁给了雅各，然后有一个什么十二支派出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路德也是外邦人，但是路德的忠心在波阿斯的身上，也同样会什么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哈，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哈，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外邦人嫁给了以色列人，然后所生出来的是什么？建立以色列的国家哈，所以外邦人的路德嫁给了波阿斯以后哈，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大卫，就是合神的心意，然后耶稣是从大卫的子孙出来的。所以你看哈，整个旧约跟现在新约这样子的看法，让我们看见哈，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就是照理说外邦人哈，是不是神所允许的，对不对？好，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啊，在旧约的地方常常都是说外邦人，尤其是现在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认为说他们才是神所拣选的。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在旧约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过说神拣选外邦人啊。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就是虽然神没有拣选一大堆的外邦人，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但是外邦人当中如果有individual 就是个人哈，他如果愿意哈来亲近神的话，愿意选择神的话，神还是会什么？还是会拯救他。这就让我们看见说，那就为什么这些众长老跟众百姓们，他们要用这个拉结跟利亚这样子的事情来祝福这个这个波阿斯跟路德，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众长老已经把一个信息带出来，就是拉结跟利亚哈，他们两个人哈是个人，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神虽然没有拯救整个外邦人的那个，但是在外邦人当中，如果我们愿意拣选神，就好像路德他愿意拣选这个基督的这个回到伯利恒的话，那这时候神就会什么？神就会祝福他哈，就好像今天啊，神的心意哈，在我们外邦人当中，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如果个人我们愿意拣选神的道路，神仍然什么？仍然在我们的身上会得到，让我们得到祝福，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其实总归一句话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原来没有资格去承受应许的，对不对？因为当时只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可以承受应许，对不对？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原来没有资格承受应许的人啊，他居然可以能够建立以色列的家，或者是哈，像路德一样嫁给波阿斯，能够带出大卫，乃是因为什么？ 他们来拣选神的道路，好不好？所以这个观念我们抓住了以后，我们就非常的清楚。然后下一个，我想我这个跳过这个，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前面讲说什么？建立以色列的家，这时候讲说要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说他玛跟这个法勒斯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说到底这件事情是在跟我们说什么哈。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三十八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三十八章啊。创世纪第三十八章的地方，他有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于这个犹大跟这个他玛的事情哈。创世纪三十八章，我们知道说犹大他生了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什么？在第三节的最后一个字叫做尔，对不对？那第四节说他生了第二个儿子叫做俄南，然后第三个儿子叫做示拉。那第六节告诉我们说，犹大的长子尔他娶一个太太叫做他玛，然后犹大的长子尔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就死了。那后来这个俄南照理是说应该什么？因为他的哥哥死了，所以他照理应该娶他的太太啊，哥哥的太太。但是他后来他也不愿意尽这份的应当尽的这份职分，所以后来俄南也死了。后来这个犹大有三个儿子嘛，对不对？一个俄，一个俄南，一个示拉。那等到示拉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啊，有人就告诉他嘛，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说：“哎，你的公公也就是犹大啊，上去剪羊毛了。”然后他嘛看到这个时候，他就在路上啊，用衣服盖起来，然后就当作是这个妓女一样啊。然后犹大就跟他同房，然后就生了一个怀孕了哈、啊，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啊，所以叫做法勒斯跟这个谢拉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他玛哈、说实在他使用的方式不对啊。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是一样，这个众百姓跟长老要用他玛来祝福呢？因为如果没有他玛的话，犹大有没有后代？如果没有他玛的话，犹大是没有后代的。所以犹大既然没有后代的话，也不会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大卫下来。所以在神的计划当中哈，犹大必须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后代，对不对？但是他的三个小孩子前面两个相继去世，小的还很小，那他玛没有办法有生小孩，他玛只好跟这个犹大同房，就是跟他的公公同房，生下了这个法勒斯跟这个谢拉。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一直讲说什么，在生命记二十五章，还有在什么利未记二十五章，常常跟我们讲说，哥哥如果死的话，然后弟弟就要娶什么嫂嫂啊，那为的就是要延续哥哥的这个名字在以色列的家族当中啊。但是这件事情，这个律法是记载在哪里？记载在生命记上面，对不对？还有记载在利未记上面。那我们现在在讲犹大跟他玛是在哪一个？是在创世记上面啊。虽然我们不去知道这个正确的年份，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哈，创世记的时候摩西根本还没有也还没有，以色列还没有根本还没有下埃及。那居然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会发生在创世纪的时候会发生，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对不起，在创世纪的时候会发生但是这个他们却已经抓住了什么神的这个条例，在生命纪跟利未纪的什么这个原则已经抓到了。虽然利未纪跟生命纪二十五章还没有写，但是他玛跟犹大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他却已经什么，已经抓住那个原则。也就是说，犹大生的小孩子，大哥死了，然后他玛就要准备嫁给第二，然后第二又死了，然后第三又还小，所以这个原则已经抓住了。但是他玛更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还是一样刚才我所读的这句话，也就是说一个根本没有资格的，因为他嘛用他的方式 就是说跟他的公公同房哈、啊，所以生下来了这个法勒斯。所以照理是说他根本没有资格，他唯一有资格的就是什么？等那个啊犹大的最小的儿子。啊，但是又等不到，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来承受应许的人，也就是他嘛。虽然他的方式不对，对不对？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跟他的公公同房方式不对啊，但是按着神的身这个心意啊，啊，他这个啊锲而不舍的啊，锲而不舍的，就是说他选择了那一个。他所做的决定啊，可以让我们看到神不但没有拒绝他，而且借着他能够带下更多的祝福，也就是带下什么？带下犹大的后裔，好不好？所以他嘛，虽然他所做的事情不对，但是啊，这个他的身份也不对，他的地位也不对，他照理是说不应该来承受，他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应许的人，但是什么？但是他的心啊，却是让我们看见哈、啊，他所选择的，他就是要什么？就是要让犹大有后代。所以这时候在，当然今天哈、啊，你可能会觉得说有后代有什么了不起哈、啊？但是在当时哈、啊，有后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犹大如果没有后代，神的旨意啊，神的计划就完完全全啊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他玛这时候哈、啊、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玛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啊，就好像是这个路德做了一个什么正确的选择，从摩押地回到什么，回到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刚才可以看到哈、啊，他说啊、我们再回去刚才利亚跟这个拉结的事情，他说愿。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进这家的女子，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哈、啊，两个人哈、啊。所以你看，所谓的什么叫做见证，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见证哈、啊、是要什么？好像一只疲惫的羔羊。什么是羔羊？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地方，羔羊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的地方，你讲到羔羊，就是我们能够什么享受耶稣基督一样，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疲惫。啊，什么叫做见证？啊，当一个人刚强壮胆的人时候，他是没有什么见证的了，因为当一个人刚强壮胆的时候，他都是靠自己。刚强壮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而不是人自己想要刚强壮胆。所以这边讲说，这个啊，利亚是非常疲惫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唯有我们自己疲惫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自己的软弱，啊。唯有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是羔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享受基督啊！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一个见证哈、啊，不是这个刚强，也不是兴旺，而是什么？而是要疲惫的时候认识自己，才能够享受基督，能够建立什么以色列家，这个也就是建立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好不好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他玛哈、啊，他玛其实他玛的这个啊、原文的意思是不健全了、啊。啊，所以刚刚我们讲拉结是什么？疲惫，对不对？拉玛是什么？不健全。拉玛是不健全，也是一样告诉我们说，一个不健全的人呐、啊，但是神要使用他什么？做一个见证。啊，因为他嘛，他本身哈、啊，他所做的事情是看起来是什么？是人所啊、不喜欢的哈、啊，他是不健全的。那他生了小孩子是什么？叫做法勒斯。对不对？法勒斯的原文的意思叫做突破，突破 breakthrough 啊，叫做突破的意思。所以你看哈、啊，所以这些长老哈、啊，用说什么？用说一只疲惫的羔羊做见证来祝福这个啊波阿斯，他用一个不健全的，但是可以被突破的这个他玛跟法勒斯来祝福什么？来祝福这个啊这个。波阿斯哈，所以我想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哈来看这些事情哈，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见哈，其实啊、基本上都是要用最不好的人看为最软弱的、失败的、犯罪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事情啊，神要眷顾这些事情，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长老跟这些这个众人们他们。所祝福哈、啊、是 根据圣灵的带领哈，否则他们怎么会把这个这么写的这么漂亮的祝福哈？所以可以看到说，他们同心合意的祝福，在这边有三个祝福哈。其实基本上看起来，这三个祝福从人的角度看哈，没什么好羡慕的啦。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却是什么？神要使用他们来祝福什么？祝福波阿斯。因为从人的角度看，有哪一个人愿意像这个拉杰利亚这样子？有哪一个人愿意去娶这个他玛？同样的道理，有哪一个人愿意去娶这个谁？这个路德？因为路德是什么？摩押的女子，好不好？所以这两节当中哈，我又花多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说这些事情。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在这个第十三节之前哈，因为十三节就讲到波阿斯就要娶她为妻了那波阿斯所娶的就是什么？就是神所祝福的，就是那些不健全的，就是那些疲惫的，就是那些软弱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耶稣基督是新郎的话，耶稣基督要娶新妇的话，就是要娶向我们这些，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疲惫，是软弱的，是不健全的，好不好所以很重要的信息能够在这个地方带出来，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我想我们来看十三节，他说波阿斯就娶路德为妻，就与他同房我相信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妇人们对拿奥米说，这时候整个镜头就从什么？就从这个波阿斯转到哪里？转到这个这个拿奥米这个地方来。他说拿奥米他怎么形容拿奥米？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你的这个那儿妇所生的，有比这儿妇有七个，比那有七个儿子还好。拿奥米就把孩子放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他娶了波阿斯跟这个路德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小孩子。照理是说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拿奥米的，不是儿子，是什么？是拿奥米的孙子。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拿奥米拿奥米在现在又镜头转到拿奥米拿奥米在路德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什么？他是本来是丰富的跟这个以利米勒，但是他却什么？从丰富当中做错了决定，到了贫乏的地方。但是他知道悔改，当他悔改了以后，他就回转。当他回转了以后，他日子还是很难过他必须要靠着这个路德去捡拾麦穗。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却什么？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因为神在那他回转到伯利恒的时候，神允许他有一段什么？一段很困难的日子，就是路德要出去捡这个麦穗但是神至终神允许他一段他挣扎的日子，但是神至终又把他带回去到那个丰富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拿奥米已经老了所以在第十五节这个地方他说这个所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哇，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了这个以后我相信我们不再什么不再这个再哀声怨气他说他必提起我们的精神，不止如此，他说他必奉养你的老，让拿奥米看见说，是吧？神当时是用这个路德出去捡拾麦穗，接下来这个孩子还要奉养拿奥米到老最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多的好处对拿奥米讲起来，而且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和华是称颂，因为今天神没有撇下你。有这么好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也就是什么？因为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说爱慕，就是因为那个爱慕你的儿妇所生的。这个爱爱慕我们中文是翻成爱慕其实这个爱就是等一下你以后你会在雅歌书上面看见的那个爱。你知道雅歌雅歌上面不是常常讲说你是我的你的爱情比酒更浓吗？ 所以这个爱哈，其实基本上哈，已经带出了哈，这个新妇要嫁给新郎的那个爱，在雅各书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继续看，他说有这额妇哈，有这额妇哈，这个就是就是妇女就是媳妇就对了了哈。他说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你看哈，他说有这个。七在圣经上面是完全的数字了，所以有七个儿子已经算是什么不错了，很好的。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说什么，有这样子的媳妇哈，比你想象的那个完全还要更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哈，这边哈可以让我们看到哈，他说有七个儿子有这样子的媳妇比七个儿子更好。那这个媳妇就是路德，路德有什么好呢？如果我们现在说已经快结束了，那我问大家说路德有什么好，那你可以讲一句话路德有什么好吗？其实只有一句话你可以来形容路德，就是他是一生跟随的人。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他是跟随什么拿奥米，他第二章的时候开始他就跟随着什么波阿斯在后面，对不对？所以其实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意义就在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再怎么样有七个儿子很完全了哈，但是比不上什么，比不上一个一生跟随的人。一生跟随的人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媳妇哈。所以常常我们在讲说哈，有些时候哈，这个就好像一个教会了哈，坐满了人了 好像很多很多祝福了哈。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说一个教会好像哈有七个儿子这样子，但是比不上，从神的眼光看哈，比不上一个什么，比不上一个跟随神的人，好不好？所以我再讲一遍，很重要的哈，教会如果坐满七个人了哈，七个基督徒是坐在那边礼拜，是坐椅子坐下来礼拜哈，比不上一个哈，这七个人当中比不上一个什么跟随神的人。神要的是什么？跟随他的人。所以这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一生跟随的人就像路德一样，因为他跟随着什么拿奥米，对不对？然后他后来又跟随着波阿斯。今天如果我们预表着路德就是你就是我，然后拿奥米是什么？预表着圣灵，然后波阿斯预表着什么？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路德，我们就是路德，我们就要像波阿斯就要一生跟随圣灵，还有一生跟随什么？跟随主耶稣基督，好不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媳妇比这个七个儿子还要好，比七个儿子还要好啊。所以这时候他生下来的是什么？他生下了一个孩子啊，他给孩子取名叫做俄贝德。俄贝德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侍奉跟敬拜哦，有两个意义在里面侍奉跟敬拜事实上一生跟随的人就会什么？就会侍奉跟敬拜我们很少看到说口口声声讲说我一生跟随圣灵，一生跟随这个基督，但是只有敬拜却没有侍奉。一生跟随的人除了敬拜以外还有侍奉。今天很难找得到又要跟随然后又会敬拜，然后又会什么，又有什么这个侍奉的人所以这时候我们告诉我们说十七节他说邻舍的妇人说，拿奥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取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就是什么？就是大卫的父亲。这个地方提到三个人就是耶西跟大卫，从俄贝德到耶西到大卫。其实最主要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我就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因为路德记其实是插在这个四世纪的当中，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一开始路德记第一卷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路德记是四世纪的当中这一开始前几个四世的时候就有路德发生了，对不对？虽然这个编排的方式是四世，然后再路德，对不对？ 圣经编排的方式是这样子，但是并不代表说四世纪结束了以后才有路德记发生，而是什么？路德记一开始就是在四世纪的前几个四世当中就发生了哈。所以最主要我们这边是告诉你们说，四世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的百姓什么，哇，又是拜偶像，又是哭哭啼啼，又是什么呼求神，然后神就派一个四世，所以我们然后又几年的好转，然后又掉下去了，然后敌人又来攻打，然后神他们又呼求，然后他们又得到神，然后又上来神的拯救，对不对啊？所以看四世纪是越看越什么，越看越伤心呐、啊。就好像越看好像一点指望都没有哈。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照理说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遵从上帝所给他们的这个律例跟典章，但是仇敌这时候也要什么，也要来攻击以色列的百姓哈。所以仇敌来破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四世纪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也就是代表着今天我们哈，照理说我们受洗完了以后，我们必须什么？我们必须遵从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却有很多什么属灵的征战。四世纪在预表一些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上上下下，一下子我们就呼求神啊，做属灵征战，我们就得胜了。那一下子我们又说什么啊？我们又失败了，又跌到谷底了。其实四世纪就很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属灵的征战哈，一下子得胜，一下子失败啊。那在这个上上下下的当中，最主要就是什么？撒旦的攻击，因为我们属灵的征战最主要是来自撒旦的攻击，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这边看看哈，你说撒旦的攻击，对，撒旦的攻击在四世纪这边哈，想要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说，那上帝的眼光哈，从神的眼光哈，你看哈。撒旦的攻击发生在四世纪的时候，对不对？但是路德记是插在四世纪里面，而且是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看神的眼光哈，当撒旦在攻击的时候哈，神的眼光比撒旦快还慢啊，比撒旦还快还慢，当然比他快，对不对？你看哈，在四世纪攻击的时候，路德记插在中间，所以路德记要结束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你说，我将来大下一个什么大卫。你知道路德记结束的时候，路德记写完的时候哈，四世纪还没有完呢，直到大卫出来的时候，这中间还要多少？还要300到400年。所以你看哈，仇敌攻击都是攻击我们今天的，就好像四世纪这样子在攻击我们今天，但是上帝虽然看到仇敌在攻击，对不对？他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个大卫。所以你看哈，这句话插在这个地方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俄贝德哈，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在敬拜侍奉的当中哈，你就会带下什么？耶西的父亲啊，这个啊，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哈，就会带下耶西，就会带下什么大卫。最主要的，我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因为四世纪是在不路德记是在四世纪的前半段，当人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属灵征战被仇敌攻击的时候啊，四世纪还走了300多年呢。但是神已经看见了，要预备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大卫王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意思是说神的旨意哈，在人的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出路了啊！虽然人在四世纪还在混乱的当中了，但是路德记插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得到什么？得到鼓励。看见神的应许就在这边，因为哈、啊、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俄贝德、耶西、大卫带下这句话，说实在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哈、啊。我希望你给它画起来哈、啊，因为这句话哈、啊，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哈、啊，我们就好像活在四世纪的当中啊。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在当时的以色列哈、啊，记不记得四世纪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啊。对不对？他们任意而行，对不对？但是神借着路德要带进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啊，就是什么？ 就是大卫。所以你看有没有神的，你们看到神这么美啊，借着路德记哈、带出来哈、所以是旧约我们要是读得很熟很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哈、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找不到王的时候，好像四世纪一样，但是路德记就要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孩子们，将来我会带一个大卫，也就是合神心意的王。当然我们是要先看后面大卫，知道他是合神心意，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时候看见说，中间这句话说实在是一个分水岭，让我们做基督徒的从四世纪黑暗的当中一直要经过，看到这句话我们就有一个指望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时候我们眼前的困难哈，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如果今天我们是活在四世纪的当中的话哈，我们困难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你一读到路德记的话，你就知道说啊，耶稣讲说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我们好像是在活在四世纪当中，但是路德记最后这边这句话告诉我们说 No， 将来会给你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虽然现在是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心中没有王，但是将来会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最主要那个合神心意的王，神在这句话，在俄贝德、耶西、大卫这三个人连下来，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要显明什么神的权柄，将来神的儿子要建立这个国度，好不好？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然后接下来哈，这个从十八节开始，他告诉我们说，法勒斯的后代啊，是记载在下面。如果你注意看，在十七节，它有一个大圆圈嘛，就好像结束了。然后第十八节，它最主要就是写了一个什么？写了一个家谱啊，写了一个家谱啊。那我希望，就是说，圣灵在写东西，不是随随便便乱写的。它就其实照理应该结束了嘛，哈、啊。所以我刚才中间有一句话，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听，就是说。俄贝德、耶西、大卫就结束了什么路德记，但是圣灵又在结束了以后又写了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并不代表什么，这家谱哈、就是说跟这个事情是没有关系，他只是把家谱补上去哈。我们来算算看，这个家谱总共有几个人哈？那我们来看，我很多这个神的话语要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一起来看十八节，他说法勒斯的后代记载在下面，第一个是法勒斯。他生了什么？希斯伦，第二个，我们无所不用担心希斯伦是谁。再来生兰，对不对？我们也不要管兰是谁哈。再来亚米拿达，所以一二三，亚米拿达是第几个？第四个，对不对？拿顺是第五个，好，记不记得谁是拿顺？有空的话可以看民数记第二章第三节，民数那个拿顺就是犹大他们要起行的时候是犹大族的什么首领。啊，约柜要起行的时候啊，拿顺是首领，是带头的啊。好，然后拿顺是一二三四第五个，然后下来生撒门是第六个，对不对？撒门是谁记得吗？就是在耶利哥城上面放红袋子的那个，对不对？喇合的，对不对？两个探子上去啊，喇合嫁给了撒门，好不好？那撒门就生了谁？波阿斯啊，所以波阿斯是啊、这个。啊，第七个，然后俄贝德是第八个啊，然后耶西是第九个，然后大卫是第几个？第十个。所以这边一个短短的家谱，总共有几代？十代。所以我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笔记上面写起来哈、十代的家谱在圣经上面哈、只有三个地方出现哈、我们一起来看哈、这是第三个了，我们来看前面两个哈、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创世纪第五章，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五章哈、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哈、他说亚当的后代记载在下面哈、所以啊、我们跳过去第三章的啊，不，第三节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赛特。所以亚当的儿子是赛特，对不对？然后赛特生的以挪士，在第六节的最后一个字啊。然后第九节以挪士生了该男，然后这个第十二节该男生了啊这个马勒列啊。然后第六啊，这是第五代啊。然后第十五节马勒列生了谁？亚列。然后后来呢，亚列生了谁？以诺啊。然后翻到啊、第这个嗯二十五节， 啊，这个后来生了啊，这个拉麦啊，对不起，这个马土沙拉第八个啊，然后拉麦第九个，然后后来生了挪亚哈，所以这个回去慢慢自己算哈。所以第一个时代的家谱哈，你写下来哈，圣经上面只有讲三次时代的家谱啊。第一个是谁啊？亚当到哪里？挪亚。OK， 好，在创世纪这个地方哈，创世纪第五章是吧？好，创世纪第五章。好，那我们翻开创世纪第十一章好不好？我们翻开创世纪第十一章。好，因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好的亮光，有代表性的。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十一章。好，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好，他说闪的后代记载在下面，就是说闪了哈，就是说从挪亚开始哈，挪亚生了闪嘛，对不对？闪含亚佛嘛，那以色列就是闪的后代嘛。对不对？好，所以闪生了谁？亚法撒，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对不起，我就这样讲过去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到最后一个，我希望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这个第二十六节。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十六节，他说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谁？亚伯兰，亚伯兰就是谁？就是亚伯拉罕。所以第二个哈。时代哈，就是从什么？从闪到哪一个？到这个啊亚伯拉罕。OK， 那第三个时代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从法从我们今天开始所说的从法勒斯，对不对？法勒斯一直升到谁？大卫。好，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把这三个时代跟大家点出来哈？你注意看哈。因为挪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turning point。 记不记得挪亚方舟以后，之前挪亚方舟之前的人全部死了，只剩下挪亚方舟的八个人，所以挪亚方舟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转折点。那第二个呢？谁是一个转折点？亚伯拉罕是一个转折点。所以如果你要看创世纪，其实创世纪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就是开天辟地一直到挪亚那一段的历史，这叫做古前史哈。然后中间就是什么啊？就是挪亚到亚伯拉罕这一段，然后第三段就是亚伯拉罕以后了哈。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亚伯拉罕啊以后，对不对？亚伯拉罕后来是谁生谁？亚伯拉罕这中间哈，亚伯拉罕、以撒，对不对？还有雅各，对不对？然后雅各生十二个小孩子，最大的是谁？犹大，对不对？犹大才生法勒斯嘛，我们刚不是讲过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当中哈，二跟三中间哈还插上几个，插上四个，一个是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然后犹大再加上去才是法勒斯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马太福音，希望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哈。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啊，到了新约的部分哈，就没有时代了啊。在新约的家谱当中哈，都是十四代啊。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什么？雅各，雅各生犹大，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法勒斯一直生到大卫，对不对？然后大卫又生，对不对？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他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总共几代？十四代。所以他新约的记载不再有十代了，是什么？是十四代。他说从大卫迁到巴比伦也有几代？十四代。从巴比伦之后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又有几代？又有十四代。所以弟兄姐妹，在路德记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哈，这个从法勒斯到大卫这十代的家谱啊，乃是在旧约当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时代家谱，最主要就是在旧约的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三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挪亚，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大卫。因为这三个人从此以后哈，就是直接什么，直接跳到谁？耶稣基督了，好不好？所以如果你要记这个的话，在脑筋里面就是说亚伯拉罕，不，挪亚、亚伯拉罕、大卫，然后耶稣基督。因为从大卫到耶稣基督，说实在啊，还有什么？ 我们刚才所说还有十四代嘛，不，二十八，讲错了，还有两个十四嘛，对不对？那这中间圣经上面都不提了，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什么？挪亚，因为所有的人类全部死掉，从挪亚以后的八个人开始，然后亚伯拉罕是什么？神所拣选的，所有的人他都没有拣选，就是唯独拣选什么？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以后，神知道说什么？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我要给你们拯救，来一个什么？来一个大卫，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你看，整个旧约实在是太有趣了实在是太有趣。整个系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知道什么？神知道我们人会越陷越深会越来越多的犯罪。所以神就预备了一个更大的拯救在当时当时的人是在四世纪的当中越陷越深，对不对？所以神为他预备了什么？大卫，对不对？就好像今天我们人也是越陷越深然后神为我们预备什么？耶稣基督。不管是旧约的士师到大卫，到新约的人到耶稣基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当人越陷越深的时候，在不知不觉，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之前的时候，神就施行一个拯救，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救赎啦。所以人家说，不要，千万不要说只有新约的地方有神的救赎，在旧约的地方也有神的救赎，好不好？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经历黑暗但是神预备拯救请问是分开的呢，还是同时的？是同时的。记不记得我刚才花很多时间告诉大家说，士师记跟路德记其实是同时的。虽然圣经上面是分开，士师记讲完了以后才路德，因为他没办法插进去嘛所以，但是这是同时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人遇见困难，但是 in the same time，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神已经在做一些事情，同时在做一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黑暗神都同时，当我们经历黑暗的时候，同一个时间神就预备拯救了。那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有问题呢？所以告诉我们说，问题不在上帝，问题在谁？问题在我们人自己嘛。当我就说，只有人像路德一样，我们紧紧的跟随。所以今天要讲一句话来形容路德，就是什么？这个人什么？知道怎么跟随。他知道怎么跟随拿欧米，他也知道怎么跟随波阿斯，他知道怎么跟随圣灵，他也知道怎么跟随什么？跟随这个耶稣基督，好不好？所以最主要就是说，神要解决路德身份上面的地位让路德能够嫁给波阿斯，因为路德本来是外邦人。所以今天神也要解决我们地位我们的这个地位。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常常讲说，其实我们不要，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地位要先解决了，好不好？那神不管我们做多少工，赚多少钱那地位没有解决，身份切身为民是一个人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在地上做工，最主要就是需要我们什么？需要我们人配合。神你看，在四世纪的当中，他有没有做工？当然有做工。他做什么工？为我们预备一个大卫。但是人有没有配合？四世纪的当中没有一个人配合，只有谁配合？只有路德配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很少干预我们人的事情人要怎么做，上帝有时候都任凭神不干预了。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以利那个撒母耳记那个以利那个祭司昏庸的时候，神有没有干预他？神没有干预他了，因为神其实在等一个什么？等一个撒母耳。神在等一个什么？在以利的时候，神在等一个撒母耳。在四世纪的时候，神在等一个谁？等一个路德因为不管任何的时间任何的情况之下神在拣选只要我们人能够拣选神就说我们把上帝当成我们人生的 first priority， 那我们就会什么？就会离开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会进入上帝的计划当中。阿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生活非常非常的苦，但是我们苦，我们又不拣选神，我们又不把神摆在第一位，那我们就继续在那边苦。 但是其实神同时有没有在做工？有，神同时为我们预备一个拯救。但是四世纪的这些士师们，还这些这个这个参孙也好，这些基甸也好，这些什么，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王，但是心中没有王，但是在那个黑暗的当中，却有一位谁？有一位路德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本书为什么不叫《拿奥米传》？为什么要叫做《路德记》？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叫《拿奥米记》？为什么叫做《路德记》？为什么不叫《波阿斯记》？为什么叫《路德记》？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来提出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就必须像路德一样的忠心的跟随。因为路德一路等到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下定决心的时候，他都是拣选什么？他下的决定都是说，我要神，我要神，我要神。因为神啊，一直在寻找一个跟他心意相同的人。人如果没有办法配合的话，上帝就什么？就等候，等候，等候，好不好？那上帝如果要做一个更大的工的话，那张三不配合的话，上帝就去找李四了，好不好？那李四要是不配合呢，上帝就去找王五了。但是如果说你把它从大的东西变成小的，今天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哈，神要在我生命当中做一件事情啊，那我不配合怎么办？神不会再去找王五，他就只要一直等，因为他要在你的身上做一件事情嘛，他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什么？等到你，等到我，我们这个人哈，我们拣选神，我们下定决心说，神，我要就是你，你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个 priority， 就是第一个选择。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哈，跟我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应该是我们的心意跟神的心意一样，所以神在地上做工需要人的配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路德记，让我们看到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是用这么美的一个信息带出说，路德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他一生什么一生他追随，所以能够带下什么，带下俄贝德，带下耶西，还有带下大卫，也就是带下什么神的拯救。所以路德讲起来，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他好像是什么，好像是民族的救星啊。因为神啊要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来追随他，能够拣选他，唯独只有路德，所以神就使用了路德，带下他的拯救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路德记，为什么是在四世纪的同一个时间发生啊？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以后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撒母耳记让我们看到说，神也是在寻找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先寻找了撒母耳，然后再来什么？再来就是大卫，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在路德记的当中，让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一生的跟随，我们就是追随圣灵，我们就是追随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结束了路德记，这样子在四章的当中我们有八讲，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最困难黑暗的当中，你为我们预备了拯救，是同一个时间，但是神你在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快跑前进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